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4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唐山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基点要摆正》。近期同修对发正念又有新的体悟，一次他发正念，感觉身体周围有一个大框框把自己罩在里面，能量打出很近，使自己的神通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仔细审视这个框框，它到底是什么呢？终于看清了，原来是怕心，是颗保护自己的私心。发正念有为自己不被迫害、保护自己的心。表面是发正念除恶，内心深处是怕邪恶迫害自己，还是维护自己。他想，多么肮脏的私心啊，这样怎么能铲除邪恶呢？不要它，灭掉怕心、私心。他发出这坚定的一念之后，框框一下就没了。他又想，那么多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他们都是我的亲人、家人，他们将来出来后，我为他们做了什么？不能再麻木了。是邪恶在迫害他们，我要铲除邪恶。还有那些被邪恶操纵的恶人，其实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他们多可怜呢，我要铲除邪恶，这也是对他们的慈悲，不叫他们对大法犯罪。在大陆还有那么多被蒙蔽的世人，他们被邪恶阻挡着，不能看到真相，铲除邪恶，就是在救度众生。发正念救众生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责无旁贷。此时他的心里充满了慈悲，不知不觉他的能量在逐渐向外扩散，一直扩散到宇宙一样大。他的功威力无比，所到之处，邪恶化为乌有。他感觉时间很快，感觉不到两腿放在哪儿了，只感觉身体被能量包围着，很舒服。在此提醒同修发正念时，要摆正基点，除恶不能为了个人的安危，要去掉私心，把基点落到救度众生上，真正做到无私无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一切邪恶，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正行到哪里都是讲真相。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师父告诉我们，情是常人中的东西，作为修炼人，一个超常的人，去掉对情的执着，才能修出慈悲，放下自我，圆融整体，更好地救度众生。一、修去对同修的情。我是年轻的女大法弟子，在我去年开始修炼大法时，有一个老年假同修对我帮助很大，他待我非常好，在修炼路上不断帮助我，鼓励我，而我也渐渐对他生出了情，却不自知。去年有一段时间，他去了南方，我非常想念他，有一次盘腿时又想到他，却把小腿扭了。他回来后我告诉他，他慈祥地对我笑着说，这也是一种执着啊。我知道我执着于同修之情，更知道要修去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却并没有用心去修掉他，仍然希望看到他，喜欢和他一起学法。后来我在以同修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小型资料点，刻录真相光盘，需要一个同修将光盘协调发出去，认为假同修是最佳人选。当协调人告诉他后，却没想到他一直没答复，也没来。我急着要想将真相光盘拿出去救人。一天早上发完正念后，抱着试探的心理想看看他怎样说，去了他家，结果假同修没说，我也没问。回到家里上了明慧网，看到同修交流文章，谈到大法弟子遇事要向内找，主动圆融整体，我心里问自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一定是被自己的心阻挡了。找来找去，发现是执着于对他的情，我坐不住了，立即来到他家，坦诚地对他说，师父让我们说话不绕圈子，绕来绕去听不明白，我就直说。早上来时被人心阻碍，没开得了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抓紧救人，正实法，而不是正实自己。您对到我这儿协调仪式有什么看法？贾同修对我笑了，很慈祥，说明天我就去。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同修间的缘分要珍惜，但不能执着于同修间的情，影响救众生，一定要注意修去同修间的情。二、修去对亲情的执着。因为对亲情的执着放不下，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有一些亲人未明真相，甚至不愿听真相，心里常为他们着急，越急越不起作用。学了师父这方面的讲法后，明白自己把他们当作亲人在救了，没有当作众生来救。现在我常问自己，是否对他们像对救普通众生一样的着急呢？也因为我对亲情的执着，给我修炼造成了很大的漏洞。去年年底，禁不住家人的劝说，带着孩子去南方过年，途中遭遇雪灾，火车在途中滞留48个小时，自己还不悟，也没有利用这个时机在火车上讲真相。去了之后完全混于常人之中了，基本没做三件事。在那期间，公公的离世也让我深深自责，公公也是同修，在正月初三发病一个星期后离世了。虽然有旧势力的因素，有公公自己的原因，向内找自己，却有自己执着于情的原因。我想如果我在家，在公公遭病魔时，就能守在他身边多发正念，在法理上多和他切磋，和他多学法背法，我想他是不会那样走的。回到家里却发现厨房里自来水软管破了，已积水一寸多深。直到现在我才悟到，这是多大的漏啊。并且在我离开的那一段时间里，家里的同修为了找人制作一样真相光盘，在冰天雪地里四处奔波了几天，给救度众生造成损失。每当回想起那一切，心里后悔不已。现在我已悟到，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有修去对一切情的执着，不断圆融整体，才能更好的救人。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救度众生的几点思考，心里只有救人，充分利用互联网抓紧讲真相。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救度众生的几点思考。第一点，在中国大陆怎样传播神韵光碟更好些？神韵晚会师尊倾倒，带有法的威力和神圣的内涵，是救度众生的极好法器，大法弟子应尽全力去传播，让更多世人受益和被救度。但是现在大陆人受邪党文化毒害很深，对接受神韵有些障碍。有这样两个例子：同修甲，女儿和女婿比较孝顺，就是对大法有些格格不入，这显然是邪党文化和一言堂造谣重伤所致。同修甲寄予很大希望，特意购买了一台 DVD， 但同修甲没想到，无论怎样劝说，女婿和女儿就是不看。同修乙与同修甲很类似，也是为打开女儿和女婿被邪党邪说封闭的心灵，经同修乙对神韵晚会的介绍和劝说，女婿同意看光碟。同修乙赶紧把光碟放出来，但女婿与女儿边看边闲谈，看了前几个节目以后，女婿就不愿意看了，说都是这玩意儿啊，然后转到邪党频道看起电视剧来，这时精神也集中了，同修乙的愿望也受到了挫折。大陆的中青年都是在中共的铁幕下被一言堂灌输的歪理邪说中长大的，他们很少信神，对电视宣扬的名利情假恶斗感兴趣，他们寻求有刺激的或搞笑的东西，对正统的实实在在的艺术不感兴趣，也欣赏不明白。当然这两个例子并不能代表大陆的所有人，文化层次比较高的有艺术鉴赏能力的或老年人或常看大法真相资料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而文化程度一般的中青年占大多数，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此后同修乙就盼望明慧网能出介绍神韵晚会的专刊，果然不出所料，在网上登出了神韵奇观的小册子，这样在大陆把小册子和神韵晚会光碟放在一起装入六号夹链规格袋里赠送或发放，效果会好些，国外观众的正确评论对邪党文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人明白的一面会有不同程度的醒悟。第二点，大陆救度众生中怎样发挥大法护身符的作用？大法弟子都知道，大法护身符的作用是常人的救生圈所不能比拟的，是救度众生的好法器，但还是有一定数量的世人不理解、不相信，甚至是害怕，不敢佩戴和使用。同修乙有一位好朋友很幸运，得到了三个大法护身符，但他们不想念、不想要，曾两次要交给同修乙处理，经再三说明大法护身符的神奇作用，才又收下。看来大法护身符也需要附带让人信服的说明书，明慧网曾刊出不少护身符的专刊，小册子和单张的都有，每期都有具体的受益实例，会开启世人对大法护身符的理解和信任，把护身符和专刊一起装入四号袋赠送或发放，效果会大增。第三点，大陆大法弟子和警察交锋讲什么？讲好了既能解体邪恶，使被迫害的同修回到正法洪流中来，又能使警察得救。大陆的大法弟子都有被警察骚扰、抄家或绑架的经历，免不了和警察进行语言交锋。警察是邪恶的暴政工具，他们虽然有权，但他们跟着邪党干尽了假恶斗的坏事，他们手中没有真理。我们虽然没有权，但真理而且是佛法真理在我们一边，如果我们发正念很足，没有怕心，讲好讲清真相，以理服人，就能解体邪恶。在这方面我有些粗浅的经历与想法，写出来和同修切磋，以备治邪所用。2001年夏天，为了证实法，我去繁华的街心绿化带练功，几分钟后被警察强行带到派出所，警察厉声审问我，态度很蛮横。我说我过去有严重的心脏病，练法轮功练好了，我们按照大法要求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怎么说也不行。我就反问了一句，请你说真善人和假恶斗哪个是正的，哪个是邪的？警察没法回答，装作没听见，但态度很快和缓下来，我没被送拘留所，当天被释放回家。前几年包片民警经常来我家骚扰，其中抄家搜查两次，开始时跟他讲真相，他半听不听的， 后来和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不让讲。我就问他，请你说，真善忍和假恶斗哪个是正的，哪个是邪的？他听后觉得不好回答，起身就走，头也没回，再也没见到他。后来听说这个恶警得了喉癌，现已恶报离世。2007年，新的包片民警又来我家骚扰，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我平和地说，练啊。谈话中，我和他讲大法教人做好人的道理。我问他，社会上一切好事都来自真善忍，一切坏事都出自假恶斗，你说对不对？他想了一下说，是这么个理，但是你们不能出去搞宣传。然后让我们在他的本子上签字，我们明确拒绝，他也没再为难我们，走后再也没来骚扰。事实证明，用对比的方法证实大法是很有效的。
欢迎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心里只有救人》。一，以纯净心态讲真相，师父就会帮我们。每次出去讲真相时，我都提醒自己，要怀着纯净的慈悲心态救度众生，并发正念请师父把有缘人引到我身边来，把干扰我讲真相救众生的人挡住，不要他过来。集体干扰我讲真相与众生听真相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由于心里只有救人这一念，讲真相比较顺利，效果也比较好。有一次我到一个工地去讲真相，我一到工地，两个包工头就自觉地到工地另一边去了，待这边的两个人明白了真相，退了队，那两个包工头才回到这边。于是我再到另一边劝四个工人退了团队，明白了真相。可能这两个包工头看到我一直不停地在给工人讲些什么，他们就一边一个地在工地上守着。我想这边还有一个工人没听到真相，一个也不能落下。我又到这边来给这个工人讲，包工头就站在远处呆呆地看着。等我把这个工人劝退了，我就去给包工头讲真相。这时包工头才回过神来，大声赶我走，我马上离开了工地。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慈悲纯净的心也使我在讲真相中产生智慧。有一次出去讲真相，在途中遇到六个工人在修路，我就过去和他们搭话并讲真相。他们听后说，我们只看钱，有钱吃饭就行，其余的事一律不管。当时我愣了，不知怎么讲，师父马上又帮我，我一下子好像知道怎么讲了。我说我给你们讲的目的就是让你们真正赚到钱，你们现在拿到的钱太可怜了，你们劳动的钱大部分被贪官贪去了，你们本应该一天得100元钱，但你们现在只得到40-50元。共产党叫人只看钱，所以现在的人为了赚钱什么坏事都干，烧水油卖给人吃，把有毒的工业酒精兑水当酒卖等等，这些都是致癌致病物质。你们看，现在得的病都怪，药也贵，假药也多，一生病到手的钱又丢了。现在骗子多，买到的假货多，你们的钱又被骗走了。你们辛辛苦苦劳动后，你们看到钱没有？天灾人祸这么多，历史上都少有，天人合一，都是共产党的暴政带来的。你们三退后，天灭中共时能把命保下来，共产党没有了，假恶斗没有了，坏人少了，留下来的都是善心的人，人变善了，天也善了，地也善了，你们劳动就不会感到这么苦了。劳动一天该得100元钱就得100元钱，病也少生了，也没人卖假货了。那时你们得到的钱才是你们真正劳动所得。接着又讲真相，听到这些后，这六个人都明白了真相，退了团队。二，在救度众生中，一定要让对方感到大法弟子的善。
和陌生人打招呼时，尽量要让对方感到亲切，最好用兄弟、大姐、大妹、大妈、大哥等词语。打了招呼后，一定要站在关心对方的角度搭话。遇到打工的、买菜的，或到小商店买东西，你可以说：“你们挣钱太辛苦了。”现在有句话说：“费力的不挣钱，挣钱的不费力。”因为贪官太多了。看到学生和家长一起，你可以说：“这孩子很乖，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将来有出息，做个好人。”但是电视里演的都是打杀、谈情说爱之类的，小孩又喜欢看电视，不知不觉把孩子教坏了，所以现在孩子管教难等等。因为你是站在关心对方的角度上搭话，使对方感到你是个好人，讲真相劝三退就愿意听。三，讲真相起名字也很重要。中国人讲究吉利，你讲完真相后，如对方在犹豫时，为了不让另外空间的邪恶钻空子，马上就要发正念，并顺着他的执着心起名字。比如生意兴隆、发财、钱多、未来福、看美好、全家福等。如我给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讲三退的事，他听明白后就是不说退，我马上发正念，并给他起了个平安幸福这个名字退烧先队，并给他说：“我希望你们家庭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幸福美满，这么一个吉祥的名字。”他听后说：“可以退了。”我接着又给他讲了很多真相。四，讲真相中不要被观念带动，才能救更多的人。有一天，我在一个小区门口给一个人讲真相，这时他的哥哥来了，我不知道是他的哥哥。由于他哥哥脸上带有凶相，我发正念他也不走，我想他不走干脆就给他先讲。开始给他讲时，他表面看起来很凶，又咄咄逼人地问了一些问题。我没有被表面现象所带动，而是发自内心地要救度他，和善地回答他提的问题。他听明白真相后不凶了，团也退了，并说：“我记住了，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时他才告诉我，刚才那个年轻人是他弟弟，让我等一会儿，他出来后再给他弟弟讲。他弟弟明白了真相后也退了队。如果我当时被观念所带动，为了安全而离去，这两个人就有可能错过机缘。五，讲真相要堂堂正正，因为我们在救度世人。在讲真相中也碰到过一些这样的人，你刚一讲，他就说要叫派出所的人把你抓起来等等的话威胁我。我也不动心，马上说：“谁敢抓我？宪法上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我又没有犯法，我又不是要你去打倒他、仇恨他，我只是给你讲明真相后救你，并马上发正念，解体他背后干扰他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这样他就没有那么恶了。有的人也愿意听真相了，并且三退了。讲真相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发正念，边讲边发。确实遇到很凶很恶的人就要离开此地，安全还是很重要的。师父说，目前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如何救度更多的众生，选自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心里只有救人，师父就会帮我们，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